早一行
第一章，
小渊
第一节，
小渊小渊，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第四节，
第四节，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生命在你这里，叫圣灵就连人的光。
然后我们看第四章，
然后看第四章，
第四章，
第四章，一号文第四章，
第十三节，
第三节。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会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那个从我所水的居永远不渴，我所水的居有的一里头向我涌泉，直涌到永生。
让我们注意，在这里中文翻译里面呢，掉了三个字。
我注意这几个中文翻译里。
如果我们和原文比较的话，我们这有三个字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我按照那个翻译再读一遍，盼望你注意听，在什么地方掉了三个字。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那你从我吃水的居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直涌到永生。
我是水的居一个一套相位所讲的经络，直涌到永生。
你看这个泉源上面应该是一井的泉源，
所以经络是哪落来这里所讲的经络。
那么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当主耶稣讲这句话，
主耶稣是和撒玛利亚在井旁谈话的。所以你知道撒玛利亚的外面有一口井，
所以把个撒玛利亚的老虎说开江，
他中午来打水就是希望能从这个井里面解到干渴，能解干渴。
因为进入神庙里你怕去一气温对你的孩子居住，
所以主子对他说，
所以就找一个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所以就找一个换仇家居的故意在查。
然后呢，主进一步的说，
所以就你看进一步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那一个从我的水里去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
我是水里去在里头成为所讲的泉源。
你看见吗？这是两口井。
你看见那两口井，
一口井是在撒玛利亚的外面。
不是跟家里的撒玛利亚一样，
如果撒玛利亚接受这个活水，
如果撒玛利亚能接受这个活水，
那这个活水就进到它里面，
所以这条活水进到一地里
就成为一井的泉源，
就像我说家里的井。
那不要忘记，虽然这里掉了三个字，但是这里差别很大很大。
看其实这个帕朗萨那些感觉今天恰别，
你如果把这三个字漏掉的话，你读上下文这一段的圣经几乎都失去了重点。
因为谁个是上下文，你跟圣经我觉得谁个一定点。
所以让我再把它读一遍，第四十四节。
所以我这经历特殊到这些细节。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直涌到永生。
很细节，那要从我是谁的居就永远不渴。我是谁的居，就有些依依他向我所求将的居末，一等到永生。
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应该看约翰福音的七章
第三十七节。
七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三十七节，这基的末日，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假如写了高声说，你有卡就可以到我这里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神话言论由于经常时光经营口经与另求挖居的共恶令。
我们把刚才约翰福音三个地方比较。
我跟约翰福音他说的三个地方比较。
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生命在他里头。
约翰福音他用的圣灵的第一点。
那么到了第四章呢？
又到了第七章。
这个生命就跑到撒玛利亚妇人里头，如果他接受这个活水的话。
第七章，第七章里头，第一章就比较撒玛利亚妇人的心里头，因为
这个活水本来在宝座上。
本来那些话就是不着人的。
整个的宇宙，整个的所有的天使，当他们看见那个生命的时候，他们从深处产生羡慕。但是从深处也产生叹息。
你我活着看里面有我居那有你。
感谢主。
感谢。
结果有一天活水来到了这个地上。
结果我说你提我去密法地区。
撒玛利亚夫人不认得他，他要水。
你不得去。
他要水喝。
你不得去说。
证明他里面干渴。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他。
地学没所谓老年没所谓
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他
所以都没有没所
谓两个丈夫不能满足
那你都没有没有
这就是撒玛利亚夫人
具体为撒玛利亚夫人
他饥渴到一个地步他需要水喝
一地渴到这个地步需要水喝
他普通女子都是黄昏的时候成群结队的出来打水这个女人是被世人所不齿的
因为你心里是不齐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什么
他只好中午孤孤单单的来打水
一起可以最目前要孤孤单单的
我们知道尤其在以色列那个地方
尤其是那白天前面
到了中午人尽可能都待在家里
进入神家庭可能是最熟悉
或者是在磐石穴的底下
或者是方穴的口口里
没有人能忍耐那中午的炎热
没那么多人来照顾神家
所以到了中午你肯定没有人没有人烟的
所以你看进入神家做了什么情况
所以没有人指指点点的
没所谓的指指点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心中饥渴的这个妇人他就来到井旁，
所以心经地察觉呼应是最有的力量，这样东
西。他要的水，
你不理解去。
他要的不是活水，
你有的没法去。
他没有想着要活水，
你没思考地方去。
他以为说我偶然来到了井旁，
也以为我们有的力量这样东西，
但是不。
但是没
他是无意的来到井旁，
你是无意的来到井旁。
但是有一个人是有意的来到井旁。
但是你无所谓的用意来到井旁。
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完了再把这边拿过来说。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他们正要往加利利去。
我就把你东西要往加利利靠。
那么去加利利，
靠加利利，
在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的缘故，
因为从这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共同不来往，
他们觉得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他们不要和他们来往。
一定要跟外邦人是全必须是牵手，连毛一个人没有。
如果你从他们境内经过，你就受了污染了。
因为你跟因为整个经过就是一个污染。
所以正统的以色列人，如果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去的话，
如果战争以色列人就等于亚撒冷到加利利的话，
所以。不是都不经过撒玛利亚，
应该是没经过撒玛利亚，
他们就往东走，
你往东边讲，
然后就到了耶利哥，
应该到耶利哥，
然后到了耶利哥，一定要跨过约旦河，
耶利哥就要跨过约旦河，
然后就到了约旦河东，
到约旦河东边，
因为约旦河是南北向的，
因为约旦河是南北边，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往北走。
一定好了，就往北边。
那走到快到加利利海附近的时候，
你不到加利利海去好。
他们在往西，
往哪里
走回来？
往西边的道路呢？
正统的犹太人都是绕道而行的。
正统的犹太人呢，你怎么绕的行？
所以圣经说，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所以经过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你如果不懂得刚才的背景，中国人来读那段圣经，那你看看地图，当然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
如果你经过那里看，就更加的经过撒玛利亚。
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没有那个背景。
因为你外邦人没去过。
但是我们都知道，正统的犹太人从来不走那条路的。
因为如果正统犹太人从来没走那条路。
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 难道我们的主只是犹太人的救主吗？
难道以前的主耶稣基督来那里救主？
难道有主来不是万人的救主吗？
难道主你没王命救主吗？
那一次非常重要。
那
一次井旁的故事非常重要。虽然那个罪人他没有一次要遇见主。他要的是水，不是活水。结果没有想到活水来到他的跟前。他不认识他。然后我们的主就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个水是世界给你的水。今天我们只要尝过这个世界水的人都有这个经验。
因为我要跟你换现在世界距离呢，我要做个什么的经验。
你旅行越多，
你
世界看得越多，
你世界看过啥，
所有的众生相你都看过了，
所有众生相你都看过，
慢慢你会发现，
慢慢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饥渴的人很多很多，
你发现这世界的饥渴的人现在来了。
但现在问题就是，
现在问题就是
你如果喝这个世界所给你那口井的水，
如果你所给予世界的水你现在变成
你发现你永远是干渴的。
你到底说你永远是干渴的。
没有结婚以前，
没结婚以前，
许多人巴不得能走到地毯的那一端。
亚当人巴不得见到地毯的那一端。
走到了地毯那一端以后，就像童话故事里所说的，两个人应该就活在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里。
你听我说，见到地毯一端，应该人童话故事里面见到是美丽的世界。
结果进到家庭。
结果
那现在应该满足了。弟兄姊妹，所有经过人生都知道，这口水这口井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知道最渴的人是哪一般人
呢？
你如果是新闻记者的话，
因为是新闻记者，
你要追逐那些干渴的人，你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
你参加一个毕业典礼，
那毕业典礼是表示他有了成就了。
毕业典礼是经历有成就，
但是许多参加毕业典礼的人那天的感觉是最虚空的。所以肖伯纳大文豪说过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
所以肖伯纳跟我说那什么样的生活，
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
人生有两个悲剧，
一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你得不到。就很多人在福州巴不得能来纽约，他想尽办法就是来不了。
所以亚当人因为你巴不得经历过这个模样，
对这些人来讲是悲剧。
对，其实巴不得你跟我比较，
因为他一生做梦希望能达到的东西他没有达到。
一生做梦跟大家有没大家，
那这是一个悲剧。
这是所以比较
还有一个悲剧，
不容易比较，
你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得到。
所以你父母已经领导你经历大劫了，
那个时候你心中会有一种莫名的饥渴，莫名的干渴，
莫名的饥渴。
你要问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有了怎么还干渴呢？你如果知道你是谁造的，你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那个故事就是亚历山大的故事。你记得亚历山大不是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吗？他征服了世界以后，他的帐篷里面哭了。那个旁边的将军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因为你现在得到了全世界。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世界可以被征服了。你看他梦寐以求的终于得到
了。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快的闪电的战争像亚历山大一样。 给他两年几乎席卷了整个的世界。有没有人比他，应该没有人比他更满足的了。但是不要忘记，让我们记得，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我再没有东西可以买，再可征服了。你知道为什么亚历山大这么说呢？因为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因为主要那种换错的就得故意再渴。
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的。
今天把主的话就是。
有一天活水从宝座流到地上来。
我说你挖几天多少万那个。
我们都不认识他。我们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一天追逐的还是水水水，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活水。而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死水，我们喝了，结果还要再渴。所以你问很多的太太，她不知道买了多少件出客的衣服。他总是抱怨说，我还少一件。做先生也是一样。他家里好多好多房间，他总觉得，哎，再少一件，就差那么一件。人心虽小，
那个心虽也挺老，
但是连整个宇宙都填不满他。为什么？因为当神创造你和我的时候，
因为当信做女人为什么
为我们创造一颗心，
因为那个创造一颗心，
这颗心不是装这个世界的，
即心来装机械感，
因为这个世界太小了，
因为机械感过了，
你把这个世界放在这个神所创造的那个心里面不够装的，
因为机械感中的信是创造一心里的，我们要装，
所以你比起神所创造那个范围，这个世界太小太小，
因为信是创造一切感在彼此过了，
你没有得着世界你饥渴，你得着世界你还饥渴，
你没得着机械感你饥渴，你得着机械感你饥渴，
为什么？因为你得着满足的时候，
因为当你得着满足的时候，
但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没有满足，
因为信件与信件界有满足，
因为神设定好了，只有一样东西填满你的心，他才真的是满足了。
因为信息界无论如何所用到这方面心与心想来达
到，因为我们的心乃是为神所创造，
那因为我们的心乃是为信息，
这个心永远不会
以心我们永远来达到满足，
除非有一天他遇见神，
第一我说你以我一点心，
只有神能够满足他，
只有信任仰望主，
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吗？
那是你吗？
许多人不相信。
要来了没事情。
主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
换除掉距离，故意去渴。
所以让我们记得。
所以没有办法给。
这个撒玛利亚要水，但是主把活水给他。
撒玛利亚的会有居，但是说。
如果这个活水是在天堂涌流的话。
如果金毛就天道的引力，
如果这个水只在宝座那里涌流的话，
如果金鸡不管在宝座的引力，
我们知道有活水。
什么白骨啊鸡？
但是弟兄姊妹，你我永远不能得着，我们永远得不着干，我们永远解决不了我们的干渴。
哪个银魔们来解决？哪里干？
所以不是我们寻找神。
乃
是神来寻找我们。
那在信里寻找哪个？
所以难怪。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
你看那个生命的河是从神宝座那里流出来的。
圣庙的奥斯顿座，信宝座里面。
那因为宝座是那个极大的山上。
因为宝座是极大的山。
你知道这个山有多高吗？这是全本圣经记载最高的一座山。你知道它有多高吗？那个高度等于从这里到芝加哥那么远，那么长的一个高度。所以宝座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所在的地方。弟兄姊妹，什么叫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呢？不是我们寻找神，乃是神来寻找我们。你怎么能爬到天上去喝那个活水和乐河的水呢？没有人能办得到。
你某人爱见到天根了，说想过去前人路过的去。
感谢主，2000年前， 这个活水流到了地上，
他
不光要解决犹太人的干渴，
他
要解决外邦人的干渴。我们的主老早知道，在井旁有一个孤单的罪人，
这家都没有谁孤单的罪人，
结果我们的主就在救主就在井旁遇见他。
所以哪里说就做这讲公天，
那个活水应该流向伊利哥的，
伊利哥就连那边也流，
然后应该跨过约旦河，
应该跨过约旦河，
然后再往北流，
往保利
亚，然后再往西回到加利利的，
往西到加利利。
但是弟兄姊妹，不，
对对，像这么，
我们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哪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感谢主，
刚才说
就在那个井旁。
就这位江公民，
主耶稣遇见那个罪人，
主耶稣遇见的罪人
是世人所不齿的罪人，
在地是不齿的罪人，
他是万物中的渣滓，
一个万物中的渣滓。
结果主耶稣居然看上了他，
但是主耶稣愿看，
我们的救主看上了一个罪人，
哪里去做看上谁罪人？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罪污秽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救我们，
哪里也是以为说拿小五五家这叫没那个块钱啊，
一个人有五个的账，
所以没有五亿的账，
谁能自救他？
哪能来救？
谁能解他的干渴？
哪能来解一张卡的？
感谢主，
感谢主，
你看见我们的主能救他，
哪里救我们来救？
所以现在主说他要把那活水给他，
所以还是救我们一种话剧可以，
但是要喝这个水才可以，
但是你得说一下，
你要接受这个水才可以，
接受就这么，
什么叫做喝？这个水本来在你身体的外面的，
本来就居在你身体
里，现在你喝了就跑到你的里面来了，
你说出来就别讲，你这里说
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生命在他里面，是在宝座那里，是在天上，你远远看你只能叹息，
你说我一看你就不会好看，
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只要一个条件，你只要打开你的心门，
你就打开你的
心门，你愿意相信，只要愿意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
你问的是谁，你叫我
们，你嘴巴这么一打开，
你就说打开，
你一喝这个乐河的水，
你说坐在我里去，
结果这个水就进到我们里面了，
所以你去就进到哪里，
本来生命在他里头，
本来生命在他里
头，现在生命跑到我的里头来，
现在圣殿比较歪的了，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我看见，
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具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信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和独生子本来都是坐在宝座上的，
尽管独生子本来坐在宝座上
的，只有那个独生子的生命才是生命，
只有独生子生命才是生命。
但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降杯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成功的救恩。好，现在问题，主神已经什么都做了，你问神说，除了主耶稣之外你还能把什么给我们？
你这些救恩的信奉跟我们信仰成为呢？
神要说，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能给的已经给了，我把我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已经给了全世
界，我已经我的家我的独生也可以去现
在。弟兄姊妹，你问神在要神说，我什么也没有，
你父母亲到现在
我只有这么一个独生，
我只有这么一个独生，
我为着大家舍了，
我为大家想了。
弟兄姊妹，你看你有什么爱比这爱更大？
你看这个爱比这爱更多呢？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我们相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相信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一相信，你一嘴巴一张开，
你说这谁？你吹
就把，你就喝了这个活水，
就全力的挖去。
结果我们这个活水就进到我们的里面，
结果这挖去的怎样？
我们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
那就感觉永远的生命。
本来生命在他里头，
我的生命就一直。
现在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头。
现在生命的增加，我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这样讲，
因着这个缘故。
这
就是四章的故事。
但
你不要忘记，如果生命在我们里面，它不会睡觉的。如果生命在我们里面，它不是静态的。
一个人在面前哪里有一年静态？
你看见生命树所代表的生命是静态的生命。
你看生命就是在于生命的静态的生命。
但是生命水所代表的生命是动态的生命。
那生命就是在于生命的动态的生命。
所以保罗说，基督活在我里面。
所以保罗说，基督活在我里面。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活在这里。
在我里面的生命不是光是一棵树。
是我这个生命，你刚刚说到。
在我里面，它是个活水。
是我这个人是活水。
它如果是活的，它就是动的。
所以这个活的话就是静态。
所以这个生命是个动态的生命。
所以这个生命呢是动态的。
你看见吗？在我们的里面是活的。
是怎么这个是活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背后就有许多的故事。他怎么动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要成为一景的泉源，像个泉源一样。什么叫泉源呢？那个水从哪里来的？那个水是从深处来的。你如果这里，那么这里有一口井，
今天说会讲
一井的泉源，
说江的井物。
现在你明白吗？
现在你明白。
你在什么地方能得到这个活水呢？
这顶量的在这地方去。
乃是你来到深处的时候。你就得到那个活水了。你记不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对主耶稣怎么说？他的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就是你明白吗？你怎么得活水？第一，你要有打水的器具。第二，井又深。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这个水打水的器具要慢慢的深再深，要往深处去，最后怎么样，你就探到了那个活水。
因为你怕距离更远，就是慢慢这样往近往近的上面才去挖掘。
这口井到今天还在。
这口井进展不
进？我们好几年前这个中东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我们到以色列去。
过年前军中末到军舰上，
我们到了这个，我们到了撒玛利亚夫人那口井旁。
那个人叫撒玛利亚夫人的家。
那个井啊，是大概在那一带最深的一口井。今天还是个打水的器具。我们在旁边要看这个水到底有多深。然后我们看见那个打水的器具慢慢慢缓缓的下降。就等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不见，你听得见。你会听扑通的一声。你知道这个水已经，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说这个器皿已经碰到水了。
另外，泡水机更加已经走过去。
然后你用力把它摇上来。
你拿着拿着这个意味。
那摇上来，等到你看了那个水的时候。
从泡水机上你看下去。
那个水是洁净的，好像透明一样。
你看。
因为那个水是活的水，你一看那个水，你就知道就能够解决人的干渴。所以对于富人来说，你如果要得着满足，你需要打水，所以你需要得着活水。那么你怎么得着活水呢？第一，你必须要有打水的器具。第二，这个井水这个器具一定要往深处去。你必须深到一个地步，你才能碰到这个活水。
你就深到水前头，你就走下去。
许多时候你说我没有喝到水。因为你不够深。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如果撒玛利亚夫人喝主耶稣所赐的水的话，那这个生命的水进到它里面。但是进到哪里呢？原来神创造它的时候，神为他创造了一口井在他里面。那个井是很深很深的。结果这个水呢就进到水里面。 这个井里面，
谁才积极建造家具？
那如果他没有接受这个活水以前，
因为东西没接近要积极性，
这个井在
是相对，
但那个井啊没有活水的，
但是你还相对
那个井呢是被什么，是被泥土把它堆在，就把它塞住了，
要相对不泥土堆平了，
那因着泥土堆住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他觉得干渴？
因为江不去来住山顶，我属于我们要转。
你看见吗？因为这个井不是为了装泥土的。
因为你在家里面我的种来住。
这个井是为了装活水的。
在家里我的种我去。
现在你明白吗？
现在你会。
为什么你得到全世界，你里面也不能满足呢？
现在你带着狗，现在你怎么来满足？
因为你现在是把全世界所有的泥土都堆在里面，根本不能叫你得到。
所以你要去种来住，就种这个种的江这里，所以你没有带
着。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你蒙恩得救了，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那个现在圣灵就把所有的泥土都把它丢出来了，那现在是活水就进到那口井里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井有个故事的，这个活水一直要永流的，它从深处来，一直是腾活的，一直是跳跃的，对了，这边你看见吗？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时候那个器具一接触它就得着满足，就得着活水了。
所以你这几个的接触到就你带着活水，
所但是这里怎么说呢？一直要永流到永生，从你不蒙得救的那一天开始，
你蒙得救的那一天开始，
那个活水已经在我们里面涌流，每天都在那里涌流。这是我们一辈子的故事。为什么？因为现在生命要在里面长大，本来生命在他里面，现在生命跑到我们里面来了，但这个生命要长大的。那生命怎么长大
的？
你天天都能饮于这位生命，
所以你这个饮于生命，
到那个饮于圣灵的时候，你天天就从圣灵里面得到滋润。你看见吗？这样你看见，因着你得着圣灵滋润的缘故，
因为你带着生命聚合，
天天饮于圣乐河的水，
你求能够的聚，
你就是一个天天喜乐满足的人。
你这里喜乐满足的人，
世界的水喝了还要再渴。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能天天过最快乐的日子，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有的时候在病榻上，但是那个床是天堂，有的人在监狱里面，那个监狱是天堂。所以难怪当甘恩夫人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监狱里面每一块石头都像宝石一样。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一级的全员在里面一直游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你这个器皿要往深处去，
你个这个你气格的往进去搞，
天天要往深处去，
你得往进
去，你天天去打水，你天天就得着了活水的供应。
你可怕就你得打着
活
水，
换句话说，你每天都和那个活水的泉源连接上的，
没说你管活水的就往连接，对不对？
你就是全世界最满足最快乐的，
你这里从最高就满足最快乐。
为什么？因为这个心乃是为了神来创造的，
因为这心乃是为了自己创造，
所以只有神自己能填满它，
所以只有自己要来填满。
这个地球太小了，
你
知道，你如果把太阳挖空的话，可以装130万个地球。所以你看见吗？地球当然太小了，太阳也太小了， 银河系也太小了，你把整个宇宙放进去太小了。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是为他自己来创造，任何比神小的东西你放进去就是坦荡荡的。你如果觉得虚空的话，难怪你里面有两重的感觉，一个是虚空的感觉，一个是干渴的感觉。一个帐篷填不满，两个帐篷填不满，三个帐篷也填不满。这种饥渴和罪发生关系。而这个火乃是从地狱那里点起来的。弟兄姊妹，你就是不犯罪，你不饥渴吗？你是正人君子、道德君子，就不饥渴吗？你穿你西装道貌岸然，你就不饥渴吗？一样是饥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他不能填满这个心。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接受这个活水，结果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所以下面我们的主才说，神就是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然后圣经说，神在寻找那些真正拜父的人。
所以一个圣经寻找真正的拜父的人。
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神是个灵，
心是灵，
但是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拜心灵和诚实来拜。
什么叫心灵？
心灵和心灵。
心灵就是那口井。你要读上下文才可以。这个圣经不是随便你解释的。你看我们的主讲话，他的上下文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主耶稣就是活水，神就是灵，你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呢？如果你喝这个水的话，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但你怎么得着活水呢？你得救以后，你怎么天天得着活水呢？你要记得了，一面是打水的器具，我们有这个责任。但另一方面，井又深，
你为什么也讲不清？
所以就证明说，你每天都要让你的器，都要让这个打水的器具来到最深处。什么时候你来到我们这个人的最深处，你就来到了心灵的那个地方，圣灵就住在这个灵里面。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你就碰到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的器皿在哪里？也许你器皿还在空中，你要喝那个水，但是为什么你没有觉得主的同在？因为你不够深，你整天所想的世界事，你整天都在头脑里想一些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往深处，你再深一点，你就遇见主；你再深一点，你就碰到活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一口井，感谢主。现在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打水，你不要到世界里去打水，你喝了那个水还要再渴。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你只要往深处
去，
你就得着这口井。你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白天呢，你可以看到星星的。
你看天空上你跑一场星星，
你怎么可能看到星星？
你只能奔跑看到星星。
白天为什么看不到星星？因为太多的光，太多其他的光就叫我们看不见了。
OK， 你中午没来看星星，过了光。
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你把其他的光源都去掉了。
其他的光都过来了。
所以现在你看到星星。
就是看一下星星。
所以不是宇宙中没有神啊。
你用一直应该没事。
现在人觉得没有神，因为太多的光源来照亮他了。
因为那件外貌是因为过来过我的旧衣，
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是白天你看不见星星，
夜中你都没有看星星，
乃是你把这些光源都去掉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当你里面的深处会告诉你有神的，
你心灵的性全叫做灵性，
所以你和传福音的人在一起。你如果传福音的话，如果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无神派的话，你不要放弃，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他弱点在什么。所有犯罪，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有个基本的弱点，就说他的面子骄傲来说，宇宙中没有神，是百分之百的无神派。但是不要忘记，那是中午十二点。你等到半夜十二点的时候，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中午十二点他说他没有罪，别人都是罪人，他不是。到中午晚上十二点的时候，你看见他只剩下50%的无神派。所以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失望，可以绝望的。我们说这个人不可能得救，他头脑太大了。当然了，头脑大，他的思想成为他的光源，当然就叫我你看不见神了。等到有一天他看见，他慢慢安静下来，慢慢谦卑下来，他剩下50%的无神派。那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情，你在中午你怎么看见那个星星？
你动脑袋想看看，
那这个物理学家会告诉你，有一个实验你可以做，
所以去年可以，
那就是你到你的后花园去，很可惜你们住在这里没有后花园。你如果有个后花园的话，那么你可以挖一口井，不过有一个条件，你的井要够深才可以，不深不行的。你如果井很深很深，然后你站在井底，中午十二点，我保证你看得见星星。明白吗？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随时随地蒙恩得救以后都能感觉到主的同在。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主的同在？太多世界的光，太多肉体的光，太多自己的光，把它包围住。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弟兄姊妹，神是个灵，拜他的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个时候你应当往深处去，像那个爬水的梯子一样，缓缓下降，再下降，再下降，谦卑再谦卑。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来到你灵的深处，
经历到你心灵的清澈，
你看见你的心，
你看你的心，
你遇见神了，
你遇见神，
你与主面对面，你碰到我，
你碰到我主。
弟兄姊妹，
怎样叫每个人？
最后一次你遇见神是什么时候？
最好是为你们解释
你。我不是问你十几年前得救的故事。
我也没有你几岁得救。
我是问你得救十年这么多年。
我是问你得救生命的。
你最后一次遇见神什么时候？
你最好是为我解释
你。你最后一次活在神面前什么时候？
你最好是握着生命的意思。
你最后一次碰到活水是什么时候？
最好是握着生命的意思。
巴不得那不是你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候。
巴不得你怎
样？你得救蒙恩这么久了，有几天你我是活在神面前的？有几天你是你的你是深到一个地步，你能碰到活水的？
你清早的时候你碰到活水。
如果我们天天饮于圣灵，我们天天喝乐河的水，
那你我纯乐河的水。
有什么世界的吸引打到你的地步？ 叫我们爱世界，有什么吸引能够叫我们好像连命都不要了？只要给我世界。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弟兄姊妹，什么是你最终的满足？钱财吗？
钱财
富有吗？
富有吗？
名声吗？
名声吗？
弟兄姊妹，就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
这个换所讲句的富有再渴。
你是不是天天活在深处？
你可能年年活在深处。
如果是的话，
如果谁的话，
永远不再渴。
你永远不再渴。
但是我没有问。
所以我要问，
为什么我不渴了？
这里问的他呢？
你记不记得诗篇四十二篇？
你们给诗篇写诗篇
有一个祷告。
不是一祷告。
我的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鹿羡慕溪水。
信仰我看我的之前，那看我看谁？
这是鹿的祷告。
是鹿的祷告。
一只鹿的祷告。
说到鹿的祷告。
一个山鹿的祷告。
啊，山鹿的祷告。
弟兄姊妹，这个山鹿心中有一个饥渴。
啊，你山鹿。
他巴不得能找到溪水，因为他要喝那个水。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诗篇四十二篇的话，那只鹿在什么地方呢？那只鹿是在黑门山下。你若去读诗篇你就很清楚，是原来在以色列最北方一个最高的山。那么这个山上啊有白雪，那么这个山啊，这个雪呢流，这个白雪融化了以后，这个水就流下来了。
第三个人说，越往底下就落了地。
所以你看那个水慢慢往下流，慢慢往下流。
因为你继续的埋着往下流。
那么这只鹿在什么地方？就在黑门山下。
就在黑门山下。
那么既然水流下来，那么这个鹿应该就可以得到满足了。
第二个山继续落了地，然后就感觉没水。
但是你看见他有一个渴慕，他的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鹿羡慕溪水。
有信仰，我的心看我的，也能看我看你。
那是。